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敏，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床头闹交床尾和，拜登特使访华会常委；美海军官方推特白头鹰戴口罩，网友讽刺；赵立坚轰日本核废水，大陆核电厂排放上限高十倍；惊激嬲中共，杜鲁多咗颁奖俾蔡英文；禁做川普粉丝，史泰龙为做邻居抵押够$35,000,000豪宅；美众议员将中共比作鳄鱼，唔能够对佢有任何同情；央视批粉红猪小妹暴力危险 ，B 站网友嬲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床头闹交床尾和，拜登特使访华会常委。中共官员汪洋曾经形容中美关系如同夫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算有分歧亦是床头闹交床尾和。在川普任期内，中美关系因为习近平的一意孤行逐渐进入谷底，共产党正在度与世界为敌，而美国就是他最大敌手。中美关系可能因为拜登特使克里的出访再次缓和。据媒体透露，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在星期三抵达上海，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并同一名负责经济和气候变化事务的高级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这位领导人可能是常委之一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韩正主管国内经济事务，如果克里此行真是同韩正进行对话，标志着美中会先在经济问题上寻找突破口，从而缓解外交和军事上的激烈冲突，好比两个人闹交不相往来，率先伸出橄榄枝的人大几率会成为输家。因此外界认为克里此行的目的并不单纯是局限在气候问题，而是作为拜登的特使对华进行策略性试探。拜登选择这个时候同中国谈论气候问题，作为世界第一的污染国，中国从来就没有将巴黎气候协议当回事。习近平说北京日日都会有 APEC 南，中国的污染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中共不当回事，克里此行完全是有求于人的态势，中共方面更是不可能轻易放过克里，必然又是新一轮的代价而沽。就算克里最后同中方签下协议，中共执行不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到头来美国又是被牵住鼻走。拜登上台本身就争议极大，他的仔亨特又在中国有极大利益，讲难听啲就是中共牵住拜登的仔条鞭来要挟拜登，前一个大隐患仲未解决，拜登又要大把刀俾习近平，是伸出条颈俾人斩。有评论认为拜登死死执住气候问题，一定要同中共倾，讲到底就是两点。第一是左派所谓的政治正确，左派一直想拿气候问题来做文章，但气候问题本身无法跳过中国和印度两座大山。中共想通过气候协议压制欧美发展，自己乘机做大，印度就因为基础薄弱，根本就无法治理污染问题。为了政治正确，拜登代表的左派势力只能硬住头皮倾落去。再讲环境和气候问题本身就是拜登竞选的主打牌之一，点敢轻言放弃？第二，眼睇住2022年的中期选举将至，单从政绩方面，拜登冇拎得出手的牌，可以话是民主党选情堪忧。这个时候川普又强势回归，于是冇政绩就做个政绩，同中共谈气候问题成为了必要的选择。同中共谈要挨宰，拜登心里面亦清楚，但为了政治上的安稳，拜登亦不得不冒一次险。对拜登来讲，带领民主党度过2022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程度，或者更高过美国的国家利益， 就好似赌徒咁，明知不可为，仲要硬为之。当然，拜登亦算留有一手，派特使克里访华嘅同时，亦安排自己嘅好友前参议院议员多德率领非官方团队访问台湾，一软一硬向中共宣示美国嘅存在感。对此，中共亦即刻发出警告，直指美国扰乱两岸关系。由此可见，美中之间嘅角力又回到斗智嘅阶段。但从权谋嚟睇，中共系一路靠住阴谋诡计夺得江山，而家嘅七个常委更系老练嘅权谋高手。美国人搞权谋，输咗就落台翻屋企写书做生意。中共高层搞权谋，输咗命都冇。所以话，如果拜登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可以同中共喺智谋上一较高下，咁就唔系美国输唔输嘅问题，而系要输得几惨嘅问题啦。评论认为，同中共嘅斗争系正邪之战，断不能借奇谋妄图破奸邪，更唔可以低估中共嘅邪恶。美海军官方推特白头鹰戴口罩，网友讽刺美国海军的官方推特徽标上的白头鹰近日戴上口罩，引来众多的讽刺。美国保守派媒体新闻极限 Newsmax TV 电视台的主持人卡迪洛4月10号在推特上张贴了美国海军官方推特的徽标，并指出徽标上的美国标志白头鹰居然戴上口罩。他留言说，海军推特徽标上的白头鹰戴口罩，中共、伊朗和俄罗斯真是笑到赖尿。很多网友转推留言说，海军的白头鹰是自由的象征，但是这只戴上口罩的白头鹰变成神服的标志。亦有人说，戴口罩的形象令他想起中共病毒，这只白头鹰看来很软弱。而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川普2020年竞选阵营的顾问答复对海军喊话，嗨，美国海军，看来好像中共黑客入侵了你们的推特账户。赵立坚军日本核废水，大陆核电厂排放上限高10倍。日本政府宣布两年后将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中共趁机大做文章，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开炮说，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又叫日本官员自己先喝了这些水先说没事。不过有港媒翻查资料就发现，中国现存的49座核电机组同样将核废水排进大海，当中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排放放射性物质氚的上限竟然比日本福岛排放标准高10倍。日本政府决定两年后排放稀释后的福岛核电厂核废水，里面主要包含一种放射性物质氚。日本当局说，每年最多排放22兆贝克的液态氚，亦都会稀释到每升1500贝克，浓度只有世卫饮用水标准的1/7。但根据中共生态环境部2017年的一份批文，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机组每年液态氚排放上限达到225兆贝克，即是福岛未来每年排放量22兆贝克的10倍。香港中华电力透过子公司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参股大亚湾核电厂。该公司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大亚湾核电厂液态氚的排放量平均是上限的 20%， 即是约 49.5 兆贝克，亦比日本政府的标准超出一倍有多。至于中共的其他核电厂，众新闻指秦山核电厂2008年曾经向生态环境部请示每年排放核废水标准，但是第一、二期和扩建的机组液态氚排放量上限就达到125兆，是福岛排放量标准的5倍以上。公开文件显示，中共国家核安全局回复说， 这个数量可以接受并予以批准。福建的福清核电厂排放上限同样超过福岛标准。有人就提议赵立坚，为什么不同日本官员各自饮一杯自己国家的水？亦有人说，为表达对人民负责，建议日本首相去饮一啖福岛海水，习主席就饮一啖大亚湾海水。赵立坚咁好唔好呢？惊激嬲中共，杜鲁多左颁奖俾蔡英文。据政客 Political 4月11号透露，知名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HFS 原本就计划颁奖俾蔡英文，以奖励佢坚定咁抵制中共施压，但意外遭到加拿大政府嘅阻拦。外界普遍认为，杜鲁多政府此举是担心激嬲中共遭致报复。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总部位于华盛顿，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国防论坛之一，每年都在加拿大举办论坛。去年该论坛发行民主国家 HFS 手册，强调中共政权对世界构成了严峻挑战。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论坛的主办方并决定将麦凯恩公共服务领袖奖颁给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以表扬他对抗中共的强硬态度。该奖项是以已去世的美国联邦参议员麦凯恩的名命名的。麦凯恩的遗孀辛迪对于将这个奖颁给蔡英文表示赞成，他是论坛的董事会成员。但令人意外的是，上述决定遭到杜鲁多政府的阻挠。加拿大官员明确表示，如果论坛将这个奖颁给蔡英文，加拿大政府将撤回对该论坛的支持和资金。外界普遍认为，杜鲁多政府此举是担心激怒中共遭致报复。自从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在2018年12月加拿大被捕后，加中关系就日趋紧张，中共仲展开人质外交，报复性咁捉咗两个喺中国大陆嘅加拿大公民。杜鲁多政府一直试图营救，但至今并冇成效。今年二月，加拿大国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议案，宣布北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嘅虐待系种族灭绝。而杜鲁多和他的36名内阁部长在投票中都弃权。杜鲁多对中共表现出的软弱，亦让加拿大朝野对他表示不满。甘做川普粉丝，史泰龙为做邻居抵押旧$350,000豪宅。史泰龙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粉丝，但其实他亦有做粉丝的时候。据每日邮报消息，现年74岁的史泰龙花费巨款用来表达他对川普的喜爱。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史泰龙已经成为棕榈滩海湖庄园俱乐部的一员，从而令他可以有更多机会见到偶像。1985年当川普仲是一位商人那阵，他就买了海湖庄园，并成为自己的一处产业。当他成为美国的第45任总统之后，更是经常在那里举办宴会，甚至是对外的活动。因此那里亦被称为是冬季白宫。但同以往的总统度假那阵所前往的冬季白宫，最大的不同是海湖庄园属于总统的个人私产。不过海湖庄园亦不是哪个想入就入得的。尤其是想要参加里面举办的宴会，更是需要付出经济代价。据知史泰龙为了进入海湖庄园俱乐部，支付了$200,000的入会费，那他才可以拥有被邀请参加宴会的资格。单单是加入俱乐部，还不足以体现出硬汉对前总统的崇拜。另据报道，史泰龙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斥资$350,000，亦即是约2.3亿的人民币，在棕榈滩的北端买了一处占地面积为13241平方英尺的百慕达风格豪宅。 尽管身为荷里活巨星的史泰龙好有经济实力，不过他入手这处豪宅的时候依然选了抵押贷款的方式，$1,500万是首期，其余以抵押的形式分30年比清。据知史泰龙现在都74岁了，还款的任务很可能会落在他52岁的模特儿妻子和3个女的身上。史泰龙入手的豪宅距离川普所居住的海湖庄园是非常之近，甚至比川普的几个细路的屋企距离那里还要近。尽管不知道史泰龙用抵押的形式入手豪宅究竟是什么想法，不过从他以豪宅为背景的自拍照看，他对那里还是心满意足的。美众议员将中共比作鳄鱼，不能够对他有任何同情。近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受访的时候评价拜登当局上任后的对中政策，他说美国行政部门不能够对中共有任何同情，他将中共比作鳄鱼，你以为为他可以争取时间，鳄鱼迟早吃了你。来自宾州的佩里说，以历史结果来看，华盛顿对北京的战略耐心是毫无作用的。中共在台湾海峡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好战行为正在不断加剧。如果中共认为机会来了，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压迫行动都不会遭到强力反对，那他们就会利用机会。最近在香港已经看到这点。因此希望美国有所准备，释放信号和盟友台湾站在一起，准备为此做些什么。佩里认为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沉默和缺席是对中共的纵容，是中共政府发动攻势进逼的机会之窗。美台关系对美国和自由世界至关重要，他说这个是基于很多理由，当然航行自由、台湾海峡自由开放的航道，但不仅是这样，还有美国和台湾以及邻近的其他美国盟友的关系，乃至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大家都必须知道，当美国说与你同在的时候，他们是可靠的。佩里表示，这次大流行病让美国打开双眼，让全世界看清中共的恶意行为，包括摄取知识产权、贸易欺诈、透过倾销影响市场等等。佩里提醒美国人应该团结关注这件事，无论党派保守与否都应该对抗中共。针对中共的挑衅，佩里表示总会有些辩护者说美国需要使用战略耐心，但这种方法从来都没有奏效过。如果你只是拒绝承认和回应好战国家的所作所为，那就是在这里鼓励好战国家。中共看到的是软弱，是无所作为，允许一个压迫政权、独裁和犯罪组织为所欲为，永远都没有任何好处。你可能会以为你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希望鳄鱼会最后先吃了你，但如果你继续喂它，鳄鱼是迟早会吃了你的。央视批粉红猪小妹暴力危险， B 站网友怒了。近日中共央视新闻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点名批评多部知名动画片近半有暴力犯罪，不适合儿童观看。该调查报告共梳理出21部动画片1465个问题点，涉及暴力犯罪、危险动作、广告营销等问题。粉红猪小妹、熊出没、超人迪迦等都有份。央视网宣传话，讲到《熊出没》、《粉红猪小妹》等的动画片都是细路仔喜欢看的节目，但同时我们亦注意到这些片里面有不少暴力和低俗的镜头， 对未成年人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出现儿童不恰当模仿动画人物的行为，导致悲剧发生。这期新闻视频被搬到 B 站后，遭到大量网友愤怒调侃。中国数字时代搜集了 B 站原视频的评论，里面的网友说，如果你的孩子看了超人迪迦，大个了之后想成为怪兽，建议你和你的孩子都去医院检查一下。有人说，如果不想动画中存在暴力犯罪，那请让现实中的暴力犯罪消失，而不是动画里面的。亦有人说，敢讲四大名著无一好东西。还有网民问，你的孩子看了中共的抗日神剧，他想去做那个汉奸翻译点算？还有近日河南信阳一间国中要求学生集体打烂手机的影片在网络热传。影片显示，学生们走上升旗台，拎起锤仔揼向放在台上的手机，而台下还有大量师生围观过程。网友热议说，不从问题的本质解决问题，手机有什么错啊？错的是有些人没有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机吧。看看边间手机最结实。不会有人觉得如果没有手机，所有人都能够考第一吧。强迫破坏私人财产，什么学校教的就是这些。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